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三章十七至二十节，我们就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三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的内容。读完了启示录三章十七到二十节，或者有人不禁发出感慨，老底加教会的信徒富足发财，表面上看来一样都不缺，但是如果单单只有这些人所拥有的，其实显得相当贫乏了。在今日，有些信徒误以为有丰富的物质就是表示神的祝福。老底加是一座富有的城市，教会亦相当富足，但是老底家人看重他们见得到的、买得到的东西，过于那些看不到的和永恒的属灵恩福。财富、奢侈、安逸能够令人产生自信、满足并且自鸣得意，但是无论你拥有多少的财富或者赚到多少的金钱，如果你不能够跟基督建立关系，其实你仍然是一无所有。你的财富怎样影响你的属灵期望呢？不要将你的生命集中在奢华的享受上面，你是要寻找在基督里面的真财宝。或者有人忍不住发出疑问，世上的富足只不过是过眼云烟，那样什么才是我的富足呢？老底家呢是以财富闻名，但是基督就吩咐他们要向主买金子，即是真正属灵的财富。这座城市又以织布业和漂染业而出名，不过基督就叫他们向主购买白衣，即是主的公义。老底家经常夸耀那些能够医治各种眼疾的宝贵眼药，不过基督就叫他们要向主买眼药，来到医治他们的眼睛，使他们能够见到真理。基督向老底家人表明，真正的价值不在于物质上的丰富，而是在于同神有正确的关系。他们所有的财富和成就，跟基督永恒的国度来到相比呢，都是毫无价值的了。或者有人会说，责备管教所代表的不会是惩罚吧？我就是不明白，冷却了的热心，乜还可以再一次燃点起上来吗？神要管教这个不冷不热的教会，他管教的目的并不是要惩罚，而是要使人回转归向他。你对神是不是不冷不热呢？ 神是会以爱心来到管教你，帮助你脱离冷淡的态度。你不想被神管教，就要藉着悔改、祷告、敬拜和读经，再一次亲近祂。正如在婚姻关系当中可以重燃爱火一样，圣灵亦都可以在我们心中动工，重新挑旺我们的热心的。或者有人会说，听下，基督就在门外，我为什么还不开门呢？我的心所充满的竟然是俗世的东西。老底家教会既自满又富足，以为拥有一切，不过他们却没有基督的同在。基督在敲他们的心门，他们却忙于享受世间的宴乐，而没有留意到基督是很想进入来。俗世的享受呢，包括金钱、安全感、物质财富，这些都可能是危险的东西，因为他们所带来的短暂满足，往往令我们忽略了神所赐予永恒的满足。如果你发觉自己对教会、对神或者对圣经感觉到冷淡，那就表示你对神已经疏远了。现在请你尽快将心门向神打开，那你就不需要再担心他是不是还在门外敲门。有学者将这一章结束的几节经文所记载的内容形容为基督在教会时代终结时的所在位置和态度。主耶稣是站在这些虚有其表的教会的门外，很有礼貌地敲门，并且个别地邀请人脱离这些离经背道的教会，尽早与主相交。主不再是邀请一大班人，而是个别的来到去邀请每一位。一位神学家他这样讲过，每个人都是自己心灵的主宰，心灵是他的要塞，他必须愿意将大门打开。不过很不幸，他是有全权将这道门紧紧关闭。不过他如果真的这样做，他就是盲目地和自己的福祉作对，这样的人只是一个可悲的统治者。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这句说话非常生动。主耶稣就在约翰的眼前，神正是站在门外叩门。叩这个字原文的语式不是说轻轻地一叩，而是说不断地叩，希望尽快得到回应。到三章十九节为止，这封信的对象是全教会，而在三章二十节的对象就转成为对个人了。若有应该翻译做但凡有人，意思是说任何一个人，即使教会不肯全体全面地悔改，但是个人仍然可以接受警告，产生改变。这一节的语气是带着温柔的恳求，是出于爱的恳求。但凡肯开门的，神应许进入到他那里。不单止是这样，还要进一步和他一同坐席，意味着亲密交通的意思。这里原文的聚餐筵席的用词是说一日的主餐，是可以慢慢享受的一餐，不是匆匆忙忙的小食。他与我这三个字即使略去，其实都不会影响全句的意思，但是应用了这三个字，目的是令文中所说的亲密无间的情谊可以加重语气。对于一个病入膏肓的教会来说，这一节的温柔恳求实在令人沉思。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主耶稣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那注意，当主耶稣讲到他和天父的关系的时候，总会指明这份是独特的关系。在这节经文里面他说我父，在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七节他讲到 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而不是我们的天父。因为主耶稣和天父的关系是特别的，是不同的。主耶稣正是为我们预备下一个将要出现的场景。他说，我要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这个就是我们将要在跟着下来的章节所见到的画面。启示录三章二十二节经文记载，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个是主耶稣给所有教会的很特别的信息，我们需要用没过血的耳来到聆听。因此我们读圣经是要很谨慎，好让我们不至于越过了圣灵的带领，而是让圣灵引导我们。你如果有没过血的耳，那就要听清楚了。只有圣灵能够让你明白神的说话。这节经文结束了神给七个教会的信息，而这些都是现在的事，而且都是很重要的事。我用了很多时间去到讲到这七个教会，因为他们和我们所处的世代面对的群众是有关的。如果我们是基督教会当中的一员，就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是从五旬节直到现在的，凡信靠主耶稣基督而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见到这七个教会代表了不同的时期，其中的预言大部分是已经应验了。我认为我们处于最后两个教会所代表的时期当中，有些教会是好像老底家教会那样逐渐的离教叛道，有些教会就是持守神的真道了，好像腓拉帖菲教会将要被提到天上。那些远离真道、远离基督却自称是属基督的教会呢，将要经历大灾难时期的。神给以弗所教会的警告，同样亦是对我们而讲的。这个警告就是指出他们渐渐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即是说和耶稣基督渐行渐远，失去了和他在爱中的亲密关系。对每一个基督徒，特别是想服侍神的基督徒来讲，真正的考验并不在于方法、形式、制度、策略或者目前所流行的任何方法，关键是在于你爱主吗？你爱主耶稣吗？如果你爱主呢，你就会和他有亲密的关系。如果你开始远离基督，那你就会变成不冷不热的基督徒。离教叛道的教会所犯的罪就是不冷不热了。这种的心态表面上看起来似乎都不算太差，其实是很严重的罪。有一位牧师他讲得很好，二十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对基督教造成的伤害远超过一个公然拒绝基督的无神论者。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其实就是在这里羞辱基督。主耶稣叫士每拿教会不要害怕苦难。今天呢，很多教会最怕的就是苦难。我们不愿意为服侍主耶稣而付代价，但是其实这个就是基督要我们服侍的一条的道路，一个的方法来的。根据启示录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记载，基督对别加摩教会这样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今日教会最严重的威胁就是错谬的教训。基督之所以斥责别加摩教会呢，正正是因为他们听从了那些错谬的教导。根据启示录二章二十节的记载，基督对推雅推拉教会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 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在今日所谓的新道德观，极其严重地影响了很多人。有人以为自己可以一方面接受基督做他的救主，但另一方面呢，继续去过违背圣经的生活。如果你是神的儿女，就不可以一脚踏两船。根据启示录三章一节的记载，撒迪教会受到的威胁是灵性上的死气沉沉。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请问你的教会到底是怎样？教会有没有活泼的灵性？你自己呢，有没有活泼的灵性？抑或你和你的教会其实都是死气沉沉？很多人明明就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又口口声声说他们坚守着前辈传承下来的真理。今天的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死气沉沉。腓拉帖腓教会没有严重的缺失，主耶稣对他们并没有责备，但是在启示录三章十一节，主却对他们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他们所有的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坚守神的道，所以基督就称赞他们，我们都要这样做。我回顾这么多年来的服侍，就发现当初在真心信守主道的人当中，很多人比我更强，他们维护真理的能力其实是我跟不上。不过很可惜，现在他们很多偏离正道，令我都很难过。好像腓拉帖腓这么好的教会，其实都有这种危险。基督徒不要容让任何人事物令自己跌倒远离神。主耶稣在启示录三章十六节对老底家教会就说，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这个是离教叛道的教会，自称是基督徒，却并没有见证。但是即使是这种教会，基督仍然没有放弃，还是呼召他们悔改归向神，与主亲近。从启示录第二章到第三章，被七个教会的信当中，我们就看到教会历史的状况。去到第四章，或者你心中都会浮起一个问题，就是那教会呢？从第四章去到启示录的结尾，作者没有再提到教会，只是结尾的时候，基督对大众发出呼召的时候，就略略提到教会。这样跟这卷书的年表是无关的。从第四章开始，你看不到教会这两个字了。而之前呢，教会就一再出现，总共出现了十九次。不过由第四章开始，教会消失了，不再提及。为什么？因为教会已经被提到天上，在天上与主相遇。教会已经到了天上了，教会被提，发生在腓拉帖腓教会的时期。之后的教会呢，就只不过是留在地上的机构，他们都要经历大灾难时期，最后又被称为大淫妇，真是一个丑陋的名号。其实圣经当中最令人惊恐的景象，就记载在启示录第十七章。我们还会见到教会吗？是会的，但是那个时候他已经不是教会，而是基督所爱的辛苦。启示录第四到二十二章是这一卷书最后一段，约翰他先得到启示，再传达给我们。 我们不可以忽略这一段，因为主在一章十九节就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将来必成的事，原文就是以后必成的事，是和四章一节提到的以后必成的事是同一个字来的。那就显示到从此以后这一段呢，将转换成为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主题和场景了。由第四章开始，我们查经的旅程呢，亦要进入全新的一个阶段。那整个气氛和情景的变化呢，都是很大的。那主要呢，就表现为以下的几点。第一方面，虽然第一至第三章提到世上的教会是有十九次那么多的，不过去到第四章呢，就不再提教会了。事实上，第二至三章的主题完全针对世上教会而展开，不过从第四章开始直到书卷结束，经文完全没有提及教会，只是临近结尾基督在二十二章十六节为他的见证作结论的时候才提到教会。但是这个时候的教会亦同世界无关了。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六节，基督提到凡属他的人的时候，他就说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三节记载，主耶稣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第二方面，第四章的场景是会转到天上。既然教会还是这一章的主题，那我们就跟随着教会来到他的新的家，在天上。教会是怎样去到天上的呢？这个问题很好。在帖撒罗尼加前书四章十七节，保罗给了答案的。他说，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到五十二节又作出进一步的说明。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那我们圣徒将要在空中与主相遇，圣徒进到天堂敞开的大门，教会要同基督同在，而基督就在天上主导了大灾难将要发生的一切事。我们去到第六章呢，就会读到有关大灾难的经文了。第三方面，教会不再是一个名称，而是指那些信靠基督的人。我们必须牢牢记住这个观念，因为教会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蒙召，从哪里出来的人。所以教会就是从世人中蒙召出来的一群人。当教会到达目的地天堂之后，就不再用以前的名称，而是会用新的名字。在第四章的二十四位长老所代表天上的教会，天上教会被称为新妇了。新妇要住入新家、新耶路撒冷。仲留在世上离教半道的组织，虽然仲有教会的衔头，却并不是真正的教会了。启示录不再称他们做教会，而称他们是丑陋的大淫妇。很多年前，一位已故的学者在一个神学院的课堂上面就讲过，教会被提之后的第一个主日，有一些教会依然在地上聚会。为什么？因为他是老底家的教会，即是说他们自称是基督徒，其实根本不是。第四方面，第六章就开始讲审判，神对教会的恩典和应许在第六章就不再出现了，因为神应许要救我们免于审判。第五方面， 如果第四章是要延续第三章的内容和主题的话，那就不合乎一章十九节所指示出来的法则了。启示录最后这个大段落的经文是讲到审判和神的震怒，所以我们要记住，主耶稣基督是整本圣经的核心，他主导一切的事情，并且是会按照他的旨意一一应验。那经文的分享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一次节目我们就要进入启示录第四章的研读和查考了，大家可以提前预备熟习经文的内容。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